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本台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中文播音。今天是2019年6月21日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晚上7点整。首先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小山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香港大专院校学生会和网民因应港府拒绝回应其反送中的诉求，今天发起包围政府总部和开展不合作运动，有超过千人响应包围政总的号召，在立法会示威区集会。面对包围行动，政府总部以保安为由今天停止开放，相关人员无需返回政府工作。示威人士其后先后占据了政总附近的一条道路和包围警察总部，要求与警务处长卢伟聪对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结束对朝鲜访问，取道回国。习近平在参加日本大阪世界二十国集团峰会前访问朝鲜，引发国际多角度的评论。关于习近平打朝鲜牌施压特朗普说法甚嚣尘上，不过中朝两国至此没有发布联合公报。多家媒体引述美国官员称，伊朗昨天击落了一架美国无人驾驶侦察机，美国原本准备对伊朗发动报复性的打击，但在最后一刻取消了这一行动。据悉美国战机已经升空，特朗普临时紧急下令战机返航，现在还不清楚特朗普撤回反击令的原因。星期四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峰会就欧委会新主席人选的磋商最终没有能够达成一致预定，6月30日再行讨论。当天峰会就气候议题的讨论也同样没有结果。
各位听友好，我是本期播音主持林兰。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小山编播，下面就请听详细内容。
香港今天围政总堵路，全民不合作，反送中示威升级。据本台在香港特约记者麦燕婷报道说，香港大专院校学生会和网民因应港府拒绝回应其反送中的诉求，今天发起包围政府总部和开展不合作运动，有超过1000人响应包围政府总部的号召，在旁边的立法会示威区集会。面对包围行动，政府总部以保安为由今天停止开放，相关人员无需返回政府工作。示威人士其后先后占据了政府总部附近一条道路和包围警察总部，要求与警务处长卢伟聪对话。由于由青年新政和18区联合群组等八个群组发起的不合作运动，包括在立法会和行政长官外全民野餐。多家媒体引述美国官员称，伊朗昨天击落一架美国无人驾驶侦察机，美国原本准备对伊朗发动报复性的打击，但在最后一刻取消了这一行动。据悉美国战机已经升空，特朗普临时紧急下令战机返航，现在还不清楚特朗普撤回反击令的原因。军事评论指，美伊军事冲突甚至战争至此避免，但未来仍有爆发冲突的可能。就伊朗击落无人机，美国民主党提出任何打击伊朗的行动前都应当提请国会讨论。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的介绍。
德黑兰宣布在伊朗领空击落一架美国无人机后，华盛顿与德黑兰之间原本就已十分紧张的关系骤然剧增。美国总统特朗普现已就此约见了民主党高层。本台法广常驻华盛顿法语记者安娜·科尔佩传回了特朗普总统和美国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的发言录音片段。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讲话中表示，他不认为这是无意的，他认为是一名愚蠢的懦夫干的。本台法文报道指出，总是说希望让美国脱离冲突地区的特朗普似乎还没有准备要去打仗，但他周围有多名鹰派人士，尤其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民主党担心事态进一步恶化，美国国会民主党领袖舒默说。 总统可能无意开战，但我们担心其和其政府把我们卷入一场战争。民主党的立场是，在投入与伊朗的冲突之前，应该得到国会的许可。避免一场没人想要的战争的最佳方式之一，就是开展一场有力的和公开的辩论，让国会有发言权。Robust open debate and for Congress to have a real say。美国民主党现已提出修正案，要求白宫在任何打击伊朗行动之前都必须咨询国会，但参议院多数党共和党领袖目前暂时拒绝就此付诸表决。
联合国世界粮农署决定部分终止对也门的粮食援助，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的报道。
是的，联合国世界粮食援救计划组织6月20日宣布部分终止援粮之后，也指出这项挪用粮食威胁已经持续了好几周。世界粮食组织在一公报中解释说，在经过长时间多次的协商，为得取得一项为引入防止挪用对也门最穷困者这些援送粮食的一些监控协议没有达到结果而做出这项决定。总部设在罗马的这项粮食组织还说，我们整个的计划受到威胁，它破坏了我们想要援助的那些穷困人的责任。粮食组织还说，曾经要求也门政府支持设立一项双重注册系统来预防偷运粮食，并保护那些他们要援助的也门家庭，但直至目前为止无法达成一项协议。总计也门有超过1000万人仰赖粮食组织的配额援助而生活，但是这名行政长官指出这项粮源被盗挪用，并呼吁控制部分也门地区的胡塞族民兵，让适粮工作人员进行分粮工作。该署长还说，偷挪用转粮也不是只在反叛组织掌控地区，但是当在政府掌控的地区，我们可以得到政府合作解决这项问题。也门的情势混乱，自2015年3月由沙特及阿联酋联合进军打击胡塞反叛团体后，有数万人被杀，并陷入全球前所未有严重的人道危机。
星期四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峰会就欧委会新主席人选的磋商最终没有能够达成一致，预定6月30日再行讨论。当天峰会就气候议题的讨论也同样没有结果。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林兰的介绍。
在结束周四一天的讨论之后，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表示，目前仍然存在明显分歧，没有任何候选人获得多数票，将于6月30日再行磋商。欧洲议会选举在5月底结束之后，多个欧盟领导职位有待换届，包括欧委会主席、欧洲央行行长等职。现任欧委会主席容克的任期将于今年10月底期满。欧洲议会左翼党团和中间派党团负责人在周四欧盟峰会上宣布，他们不会支持由德国总理默克尔支持的韦伯出任新欧委会主席，这也就意味着韦伯失去了获得投票多数的希望。法国总理马克龙也反对提名韦伯，他在会后表示说，自己并不觉得这是一个失败。三名党团代表提名在被图斯克审核之后，认为没有获得多数支持。必须有欧盟28个成员国中的21国支持，并在欧洲议会中获得至少376票支持的候选人才能通过当选。除了欧洲议会最大党团右翼党团代表德国人韦伯之外，其他两名欧委会主席候选人选是左翼党团代表人荷兰人迪莫曼斯，以及中间及自由派党团代表人丹麦人玛格里特维斯特。此外，周四峰会也讨论了其他议题。在经过5个小时的艰难谈判之后，有关2050年实现欧盟碳中和的谈判，因少数东欧国家的反对而无果。煤炭使用较多的波兰、捷克、匈牙利和爱沙尼亚几国提出，欧盟应首先提出对其具体的专项资金补贴预算，否则无法参与这一能源的转型。 而目前欧盟对预算案讨论尚未结束。据法广驻布鲁塞尔特约记者的报道，峰会结论表示，在此议题上将会考虑各国的具体情况，这也就意味着欧洲的能源转型将以几个不同的速度展开。如瑞典和芬兰两国已宣布，他们将在2045年全面实现碳中和。
美国有1480万人吸大麻以后开车，形同醉酒驾驶。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国汽车俱乐部最新调查发现，过去30天内，全美估计有1480万人曾经在使用大麻过后一小时内开车上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民众在使用大麻后驾车，尤其在娱乐用大麻合法化的加州，吸大麻上路的状况特别严重。美国汽车俱乐部在新闻稿中指出，大麻的效果通常会在使用后的1到4个小时内发挥作用。如果这段时间开车上路，使用大麻者发生车祸碰撞的可能性将会比平常高出2倍。该调查指出，有7%的美国人表示近期内在吸食大麻过后开车，比例比其他危险驾驶行为还高，酒后驾驶为 1.6%， 昏昏欲睡驾车为 1.7%， 服用处方药驾车则为 3%。 美国汽车俱乐部强调，大麻有可能损害驾驶员安全操作车辆的能力。调查中发现，千禧一代最有可能在过去30天内使用大麻后的一小时内开车上路，其次则为1990至2000年出生的 Z 世代，而男性的比例又高于女性。
日本准航母和美国航母在南海联合演习，或触动了中国的神经。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海上自卫队海上幕僚监部6月20日透露说，2019年度自卫队印度太平洋方面派遣部队将与美军在南海实行共同训练。有舆论认为，这一训练将触动中国的敏感神经。此次训练已于19日至20日在南海实施。日本直升飞机航空母舰出云号与护卫舰村宇号及蜀号，美国海军核动力航母罗纳德里根号与数艘舰艇参加了训练。罗纳德里根号的舰载直升机在出云号进行了降落等训练。而今年5月2日至8日，日本海上自卫队、印度海军、菲律宾海军与美国在南海进行军演，四国军舰联合通过南海。而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20日报道，19日拍摄的最新卫星照片显示，中国已经在西沙群岛中的永兴岛部署至少4架歼十型战斗机，为2017年以来首次确认中国战斗机进驻存在多国主权争议的南海岛礁。华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全球智能手机代工大厂台湾鸿海今天召开年度股东大会，郭台铭在大会一开始就致辞，表示将淡出鸿海的经营，交由经营委员会的9人小组主持日常运营。会议宣布由集团负责人刘阳伟接任董事长，李杰担任副董事长。评论认为，郭台铭或为台湾总统的选举而重新布局。中国官方要求中国各地批改涉嫌崇洋媚外的地名与机构的教名，此批改崇洋媚外 教民单运动有向纵深发展的趋势，但一些地方对这一新运动有抵触，民间巨星也有愤怒和批评。中国的房地产和酒店项目经常以外国城市或地名命名，比如巴黎、威尼斯、凡尔赛、加州、罗马、香榭丽舍和维多利亚是最常用的名字。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中国重提崇洋媚外并命令企业改名。报道引述海南一位民政官员说，国家现在要文化自信吗？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化，在中国领土上叫这些洋地名合适不？这不是伤害民族的感情吗？中国与美国加快在日本大阪世界二十国集团峰会关于贸易谈判的会前接触与筹备，原本中美贸易战非常敌对状态忽然展现了柳暗花明的小阳春景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HS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林兰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五已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两天的友邻访问主宾尽欢，中国媒体大幅报道习近平在平壤所受到的隆重接待。金正恩则表示，此次访问是在全世界面前展示朝中友谊永远不变，坚定不移。中国官方电视报道说，习近平周四在平壤受到了数万民众的欢迎。新华社的连续报道以历史性、超震撼、太美、太壮观为题，报道平壤全程沉寂的热情友好和高规格。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亲赴机场迎接，数十万群众夹道欢迎，首次为外国领导人举行致敬活动。法新社报道指，这是中国领导人自2005年以来的首次访朝，两国关系自北京加入到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以来历经冷淡，而此次习近平的访问显然将双方自去年以来走暖的关系再推向高潮。朝鲜官方通讯社朝中社21日的报道说，金正恩告诉习近平，他的这次访问是在全世界面前展现朝中友好情谊永远不变并且坚定不移的机会。朝中社提到，在国际和区域形势正发生严重和复杂变化之际，两位领导人商定将增进彼此策略的沟通，并发展共同利益。观察提到，金正恩去年展开一连串的外交活动时，都确保习近平是他第一个会见的国家领导人。中国是朝鲜的主要外交支持者及贸易和援助活动的主要提供者。中朝在上世纪50年代曾在共同面对美国的朝鲜战争中结下了鲜血铸成的友谊，而习近平此次访朝之际，中朝两国也都受到来自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施压。金正恩与特朗普此前所开启的历史性和解似乎正进入到死胡同，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则正面临着对美贸易纠纷的巨大压力。周四在与习近平的会晤中，金正恩抱怨朝鲜为缓和半岛紧张所做出的种种措施并未获得积极的回应。据中国央视的报道说，金正恩就半岛局势表示说，过去一年多朝方为避免局势紧张，管控半岛局势，采取了许多积极措施，但并没有得到有关方的积极回应，这是朝方所不愿看到的。央视报道指，金正恩表示朝方愿意保持耐心，但同时希望有关方面同朝方相向而行，但这一内容在朝鲜的报道中并没有被提及。在北京方面，中国日报英文版的报道则警告说，尽管习近平下周将会在日本 G20 峰会期间与特朗普会面，但是朝鲜问题不会靠磨棒来解决。报道说，世界可能会希望中国领导人有点石成金的神奇魔力，但是我们不能指望习近平能够通过对朝鲜的两天访问就解决半岛所有的问题。法新社的报道分析说，对于去年曾四度访问中国，迫切希望得到习近平回访的金正恩来说，此次访问无论如何都被视作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平壤方面给予了习近平空前高规格的接待， 包括金正恩夫妇亲自前往机场迎接，专门制作数万人参加的大型团体操文艺演出，邀请习近平访问朝鲜劳动党总部，并携领导核心成员与中方人员共同合影等。据韩联社相关分析指，中朝两位领导人在金正恩的办公地以及朝鲜权力的象征劳动党总部大楼的合影尤其引人注意。由于朝中关系一直以党纪关系为主轴，因此此次合影更具有政治的象征意义。中朝两国今年十月份将迎来建交70周年，而对于周四在平壤五一体育场为习近平夫妇所举办的大型欢迎演出，其阵仗规模之大，被中国新华社形容为气势恢宏，震撼感人。法新社的报道则从这一朝鲜典型风格的巨大秀中看到了在中国无处不在的对习近平的宣传崇拜，在朝鲜又获得了更进一步。据中国电视所播出的画面，可容纳10万多人的平壤五一体育场内，数万人以不同颜色和动作变换出各种巨大的画面，绚丽的烟火拉开了演出的序幕。演出以战无不胜的社会主义为题，人群变换出习近平以中国国旗背景下的大幅头像。报道指，在朝鲜，金正日和金日成等领袖大幅图像经常可见，但是出现现任领导人的画像还相当少见。此外，演出中出现的朝鲜与中国友谊牢不可破、万古长青等口号也异常醒目，而表演也包括了如演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爱中国、红旗高高飘扬等赞美中国老大哥、对中国具有特殊意味的歌曲。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接下来请听由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6月21日星期五出版的多数法国日报头版聚焦的主题主要围绕国内事务展开，全国总动员与食品浪费现象展开斗争，这是费加罗报头条新闻焦点内容。回声报突出报道了诺曼底弗拉芒维尔在建核反应堆蒸汽管道焊接缺陷再次影响工程进程的消息。失业保险改革的话题是解放报突出的重点。十字架报聚焦的话题围绕东北部城市贝尔福周六举行大规模示威抗议通用电气大规模裁员计划的消息展开。人道报关注的焦点则是阿尔及利亚动荡的局势。此外，伊朗与美国的关系以及英国首相继任人选的话题是多份日报集中关注的国际新闻焦点。首先，伊朗周四击落一架美国无人机，导致本已处于紧张关系的两国局势进一步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伊朗犯下了重大错误。费加罗报报道指出，近来霍尔木兹海峡油轮不断遇袭，导致中东局势再度升温。周四早间，随着美国一架无人机遭击落事件的发生，紧张的局势进一步恶化。特朗普在事件发生后做出的第一反应便是发推表示伊朗犯下了重大错误，不过他随后做出修正，指出这可能是某一个人犯下的错误。针对此一严重事件，各方均立即做出各自的解释。伊朗方面宣布击落了进入该国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一架美国无人间谍机。当天晚间，伊朗外交部长扎利夫通过推特确认被击落的无人机侵犯了伊朗领空。伊朗还致函联合国，揭露了美国无人机对其领土主权的挑衅，极具危险的行为。美国五角大楼则表示，一架美国 RQ-4A 无人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海域上空被击落。费加罗报指出，特朗普与伊朗领导人曾多次重申不希望战争，但是本次事件却大大增加了美国展开有针对性打击的风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曾在本周初发出威胁，表示华盛顿将会毫不犹豫地针对任何攻击美国利益的行为作出反击。 解放报在回顾了整个事件以及美伊紧张关系的背景之后，报道指出，美国宣布退出核一协议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之后，特朗普应对他所推行的对伊朗施加最大限度压力的战略引发的后果承担责任。尽管制裁伊朗令该国经济蒙受巨大损失，却未能达到重启谈判的目的。周四，美国无人机遭击落事件发生后，很快便可显露此一事件是否将标志着转折。另外，英国首相宝座争夺战正在激烈展开，形成双雄争霸的局面。此一话题引发了《费加罗报》、《解放报》和《回声报》的关注，各报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报道和分析。据报道，至今英国首相宝座争夺战进入关键时刻，只剩下两名候选人，分别为主张退欧的约翰逊与外交大臣亨特。从目前情况看，约翰逊胜出的可能性较大。此外，《解放报》刊出一篇短讯，报道了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国际刑警组织前主席孟宏伟出庭受审的消息。报道指出，去年9月底，时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的孟宏伟失踪两周，他以涉嫌贪腐在途经北京时被捕。但是，中国并没有将此事通知国际刑警组织。此一事件曾颇令国际刑警组织尴尬，甚至该机构的运作方式一度受到质疑。报道引述《人民日报》的消息指出，天津一家法庭开庭审理孟宏伟一案，指控其犯有受贿罪。根据孟宏伟自己的交代，他曾在任职期间受贿187万欧元。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今天由索菲和陈明峰共同主持的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明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民风，台湾的立法院前几天在临时会中火速通过公民投票法修正案，导致在野党群起抗议。现在国民党正在号召群众要走上街头抗议民进党政府剥夺人民透过公投表达意见的权利。到底公投法是怎么修的？对人民的权利会有什么影响呢？
是，民进党多年以来全力推动要降低公投通过的门槛。那长期主张应该要公投绑大选，他就是认为公投如果不跟大选合并举办，那个投票率会大为降低，那公投案难以过关，人民的意志无从展现。但是这个礼拜一啊，蔡英文政府却挟着国会的多数通过修法，让公投跟大选脱钩，彻底封杀了明年初即将举办的公投项目。台湾的公投法原本规定公民投票跟大选应该要合并举办，主要的考虑就是合并举行节省成本，更重要的是合并让人民投票比较方便，公投的投票率才会拉高，有可能达到通过的门槛。但是蔡英文政府却在17号火速修法通过，规定从2021年起公投每两年举办一次，时间定在8月的第四个星期六。那么由于台湾是在明年，也就是2010年要选总统，换句话说，以后公投跟大选将会完全脱钩，永远不会合并举行了。
民进党长期主张公投绑大选，现在为什么要让公投和大选脱钩？主要的考虑因素是什么呢？
是，主要的因素啊，就是去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民进党大败，事后检讨，绿营有很多人认为蓝营利用公投掌握了话语权，在公投的议题大胜，影响了绿营在县市长选举的得票率，导致绿营在公投议题跟县市长选举都惨败。那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民进党长期推动降低公投通过的门槛，在2017年台湾终于通过只要有四分之一的投票权人投票，同意票超过不同意票，那这个公投就算通过，导致去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时候总共有10个公投项目，包括同性恋的议题、支援核能发电的议题、以台湾名义参与东京奥运、反对日本核灾食品的进口等等。那另外再加上原本的9合1选举，投票的队伍就大排长龙，几乎投不完，有的投票所还在投票，有的已经在开票，可以说是乱成一团。那因为这两个因素啊，所以民进党这次大幅修法， 不过过去多年来公投绑大选的主张硬是一刀切开，要让公投单独举办。如果因此导致将来公投案都无法成立，对执政的民进党来说可能是正中下怀。
在野的国民党宣称民进党没收了原定明年初和总统选举一起举办的公投项目，这是怎么回事呢？
是因为依照原有的法律啊，有好几个公投议题已经在联署，打算明年初总统选举的时候要合并办理，但是民进党宣称只要这些公投案还没有正式公告，将来就要按照新法的规定从2021年才办理公投。而明年初的总统立委选举现在看起来就是单纯选总统跟立委，所有的公投案都被没收了。那民进党为什么要这样坚壁清野呢？因为去年的公投议题包括同性恋的议题、支援核能发电议题、以台湾名义参与东京奥运、反对日本核灾食品进口等等，所有公投议题人民大多支持蓝营的立场，都以高票通过公投案，蓝营气势如虹，导致连县市长的席次方面绿营也溃不成军。这也是后来赖清德出面跟蔡英文角逐党内总统提名人的主因，因为民进党的内部有一股势力认为蔡英文执政失败，明年总统选举民进党可能会失去政权，也因此民进党决定不让公投来影响选举。
将来台湾单独举办公民投票，不再和选举合并举行，会不会导致公民投票案无法通过？蓝营对这样的修法有什么反应吗？
是，国民党可以说是非常愤怒。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决议，将要动员全党的力量，在7月7号啊，在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举行一场反没收公投示威抗议活动，呼吁全民共同参与抗议民进党政府没收公投的不公不义。国民党预估这将是去年九合一选举之后最大规模的街头抗争行动。国民党将邀请5位参加党内初选的总统参选人共同参与。另外呢，受修法影响，明年没有办法绑大选的公投提案团体也都将会参与这次的行动。国民党的主席吴敦义说，公投其实就是中华民国宪法规范的创制权和复决权，这是属于公民应有的权利。蔡英文以霸道的行为把公投直接民权给没收，改为2年办一次，违背宪法。国民党要让人民看清楚民进党投机取巧的真实面目。另外，国民党的立法委员许淑华也说，公投通过门槛呢，需要同意票498万票，几乎是总统大选的规格。如果没有跟大选合并举办，未来这个公投案可以说是很难通过。这次民进党修改公投法，让公投跟选举脱钩，是就事论事，还是有选举利害关系的考虑？未来情势的发展会有利于国民党或是民进党，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好的，那就谢谢民风。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友。
各位听友，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 ,Dale 的技术制作。下星期五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重播新闻内容提要。美伊紧张评论指，如特朗普千钧一发之际未即撤打击令，后果不堪设想。欧盟峰会未就欧委会新主席人选达成一致，6月30日将再行协商。联合国世界粮农署决定部分终止对也门的粮食援助。美国1480万人吸大麻后开车，形同醉酒驾驶。为政府总部堵路，全民不合作，香港反送中示威升级。医院拉人，机场查问回港学生，香港警方打压反送中示威者，守法哀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访朝回国，扩充总统选举。红海郭台铭交棒大重组。中美加速再起贸易谈判，或求结果。特鲁多或显强硬，加拿大舰穿越台湾海峡。中国呼起批改崇洋媚外运动未止步。中国在南海西沙群岛永兴岛部署歼十战机引议论。孟宏伟妻子质疑昨天出庭者照片或不是孟宏伟。日本准航母和美国航母在南海联合演习，或触动中国神经。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美国与瑞士的学者们近期做了一项有趣的试验，他们把17000个钱包分别移放在全球40个国家的不同地点，其目的是要测试这些国家的公民的诚实度。他们近日将此项测验的统计结果公布在美国著名的科学杂志上，虽然有部分结果有些令人费解，但是绝大部分的统计数字多少折射了测试国民的心态。法新社的报道评论说，虽然多年来经济学者以及心理学者对诚实这一概念已经做出了反反复复的研究，但是对现实生活中公民的诚实度进行测量，尤其是在40个国家同时进行测试，这在历史上还是首次。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这些学者们采取的是什么样的测量方式。首先，参加这一试验的工作人员在全世界40个国家分别存放了400个钱包，这些钱包有的是空的，有的则带有相当于 13.45 美元的当地钞票。钱包中含有透明塑料纸包装的三张主人的名片、电邮地址、钥匙以及一个购物单，他们被丢放在旅店、银行、商场等等。参与试验的工作人员将这些钱包捡起来之后交给当场的工作人员，之后便迅速离开。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些调查学者本周四在科学杂志上公布的统计结果。首先，最引人注目的结果是钱包被完璧归赵最多的国家是瑞士以及北欧国家，而钱包归还最少的国家则是中国、摩洛哥、秘鲁以及卡萨克斯坦。有意思的是，从总体来看，有钱的钱包的返回率为 51%， 远远高于空钱包的 40% 的返回率。也就是说，金钱利益似乎并不是钱包被私吞的唯一原因。主导此项调查的学者们认为，调查结果显示，助人为乐以及对自己形象的爱护是人们将钱包交还给失主的主要原因。比如说，没有钥匙的钱包的返回率要远远低于有钥匙的钱包。根据他们公布的统计数字，瑞士、挪威两国的钱包的归还率超过了 70%， 而在中国，空钱包的归还率低于 10%， 而有钱的钱包的返回率却超出了 20%。那么有钱的钱包是否更加有可能被送还给失主？主导调查的学者特意在美国、英国与波兰这三个国家进行了追加试验，他们在钱包中追加了 94.15 美元，结果十分明显，钱越多，钱包被送回的几率便越高。瑞士苏伊士大学的学者克里斯蒂安·楚安就此分析说，钱包中如果有钱，人们就会有做贼的感觉，钱越多，这种感觉便随之上升，这就是为什么归还的人也就越多。那么国与国之间的贫富差距是否也是造成不同试验结果的因素之一？对美国密西根大学的学者埃兰·考恩来说，贫富差距似乎并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除了经济因素之外，学者认为文化与政治制度似乎更加影响一个国家的公民的素质与行为。比如说，一个国家公民的家庭观念越强烈，钱包的归还率便越低。瑞士苏伊士大学的学者克里斯蒂安·楚安就此举例说，就拿意大利与法国来做比较，意大利人的家庭观念往往高于法国人，而意大利人送回钱包的比例却低于法国人。这或许是由于家庭观念强烈的人往往更加注重自己小家庭成员的利益，而对家庭之外的人则更加淡漠。有意思的是，在调查结果公布之前，研究小组曾经邀请了279名经济学者，请他们对此项调查结果做出评估，而绝大多数经济学者的预测都大大低于实际的结果。看来专家们往往对普通民众的动机过于悲观。艾兰·考安教授因此呼吁，政界在做出决策时应该利用民众在道义上积极的一面，而减少打压性的措施。当然，如果说测试结果特别彰显瑞士与北欧国家与中国等国之间的差距，但是要对造成这些差距的因素做出解释却并非易事。尽管学者们提出了上述文化、家庭、政治制度等诸多因素，但如果要做出更加深入的解读，还必须做出进一步的测试。这也正好是主导这项研究的学者们的计划。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介绍的是美欧学者主导的一项对公民 的诚实度测试的调查结果。本次节目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 Dell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接下来请听由罗拉编播的环境与发展。
各位听众，随着全球气候问题日益严峻，关注环境，特别是关注环境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也越来越引起众人的关注。建筑师和城市学者刘宁是法国气候建筑事务所的创始人。下面就请听法广对刘宁女士的专访。刘宁，您好。
你好，大家好。
您曾经在南京外国语学校和上海同济大学读书，随后您还获得了瑞士洛桑城市科学博士的学位。您是法国气候建筑事务所的创始人之一，请您介绍一下您当初为什么会选择环保和可持续发展作为您建筑事务所的工作的重点呢？
我的亲身经历呢，就是因为我们从小学了法语，然后当我走进这个同济大学的时候，正好是90年代末中国的这个城市化就是第一轮非常火热的时候，所以我们当时看到整个上海的巨大的变化。后来我到了巴黎，然后我们就在思考，世界上有这么多的高楼，这么多的城市，为什么他们现在长相越来越统一化呢？在我们游学的过程中间，看到很多历史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各国的这个建筑传统都是风格迥异的，所以我们在想这是为什么呢？后来我们和一群法国的建筑师就成立了这个气候建筑事务所，就是未来的我们的城市的模式应该是因地制宜的，更多去关注每一个地方它的特色，同时呢去关注气候人文结合在一起产生的这种空间形式，能给我们做建筑做设计的这样的一些建筑师呢带来什么样的启发。所以我们把自己的这个 practice 叫做气候建筑。
您觉得几年走下来您有什么感触吗？
我觉得自从我们对城市气候对能源有过特殊关注之后，对我们作为一个设计师的设计有很大的启发，因为我们从自己的这个本行出发，更多去关注了一个是我们现在新能源的一些新科技的发展，所以我们这个事务所也是法国生态领域的创新企业。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发现在利用新能源的过程中间无法忽视的是我们每一个地方的特殊性，所以我们更多的在2011年以来的研究中间，在我们的做的这些城市空间策划和城市更新的研究中间呢，更多的是用这种多学科的这种角度去研究可持续城市发展和它的社会效应。所以我们希望把城市的这个气候学、城市空间和社会调研它需要分析的这种对城市空间的塑造结合起来，来进行建筑设计和城市改造的这样的一个创新。
大家知道中国最近几年经济发展非常迅速，随之带来的城市建筑非常密集，请您给大家分析一下中国城市建筑模式对环境有哪些具体的压力呢？您是否能给大家讲解一下好吗？
从18世纪、19世纪的工业革命到现在，世界上的城市化一直是在不断的加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间。那么中国最近几年走过了一条非常迅速发展的道路，中国的城市化的比例已经超过了50%。所以我们回头来看呢，其实中国现在遇到的高密度城市里面环境的压力，在世界上其他的城市也遇到过。我们做过调研，包括在巴黎、在上海，然后还有洛桑、柏林、卡萨布兰卡这些超过500万人口大城市，都有过城市建筑密度过度集中中间产生的一些问题，包括比如说我们最近全球气候的变化，在中国江南长江三角洲的城市中间，原来是有很均匀的这个降雨，或者是在季风阶段呢，这个雨很大，但是也没有现在这么集中。那么我们的气候的变化造成了我们现在城市中间有一些内涝的问题，就是 是原来的降雨现在非常的集中，在几天之间就可以下了几十个湖这么大的一个雨量在一个城市中间，所以我们遇到的问题就是怎么样解决比如说城市内涝的问题。最近几年大家都在研究海绵城市，为什么呢？就是希望这个城市它不是一个硬质的，而是一个能够渗透的这样的一个系统。那么在环境的问题还有生态，比如说我们城市的这个建筑量越来越多，我们的公共空间和我们自然在城市里的这个体现越来越少，让大家在城市里的人感觉到这个生活比较的有压力，但是没有特别好的亲和的这样的一个城市空间。那么在具体的来说，在一个小的尺度上面，我们也会看到那个高楼大厦会给城市带来一种效应叫做热岛效应。比如说我们在巴黎进行的研究，就是在巴黎的公园里面和在巴黎的这个高楼大厦的街道上面，夏天的温度差会超过5度以上。那么就说明呢，实际上自然在城市里它是有这样的一些作用的。那么为了解决城市热岛效应给城市的居民带来的一些生活的不便和它的不爽的地方，我们觉得就是要从气候这个角度去重新研究什么样的城市空间才是我们最需要的，什么样的城市系统才是最可持续性的。
而且大家知道随着城市建筑密集度的加快哈，很多如交通啊带来的这系列污染也对人的身体和健康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是这样的，我们在中国做了好多的城市研究，包括在上海、武汉、常州这样的城市，然后我们发现实际上对城市污染造成最大的源泉它倒不是公共交通，而是私人交通。就是说当我们每个人都开车出行的时候，它造成的碳排放量实际上是超过我们城市中间整个的这个污染量的1/3以上的。还有研究指出房屋它包括我们的建筑高层等等，他们所消耗的这样的一个能源是整个地球消耗能源的一半以上。所以说呢，我觉得未来我们的出行方式更多的可能还是需要依靠步行和公共交通这两种方式去进行。然后在我们最近在武汉做的一个城市研究，我们实际上提出来的一个比例是442，就是说未来希望只有20%乃至以下的人是用这个个人交通出行的，而其他的人一半是用慢行，用自行车和走路的方式去上班，还有40%是通过公共交通去进行每天的活动。
有点像咱们小时候看见中国大街上有很多自行车的这种场景了啊。
对啊，然后我记得在那个上海世博会的时候，我给上海世博写过一篇小文，就是讲的是我小的时候在上海的城里面，大家都用自行车去豫园，然后去逛街，这样的一种生活的闲逸的这种感受。然后呢，我们希望在未来的城市里面，不但是有非常发达的交通系统，但是每一个人都要知道自己这个城市的文化特色。我觉得一个城市它能够长远的发展下去，一定要有自己的模式。气候和文化实际上是一体的。
的确，您还经常参加在法国或者中国举行的关于气候与建筑的研讨会啊，请您介绍一下你们建筑事务所致力于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模式，能在这方面跟大家介绍一下具体涉及到什么问题呢？
今年我们参加了一个在法国的勒哈弗尔有一个世界大河城市的这样的一个研讨会，然后当时有新加坡、纽约等等这种在大河边上建起来的都市的专家在一起讨论未来大河城市的发展的方向。因为从气候变化的角度来讲，沿着河岸和海岸的这样的一些大都市是最脆弱的，因为气候变化导致海平面的升高，然后导致降雨量的增剧，使我们这个大城市是有很多这个在气候和环境上面的压力。然后我觉得未来的城市应该是可以渗透的，就是我们在每一个考虑街区的时候，就要考虑它未来的排水，它未来的市政和它的这个公共空间要结合在一起。我们最近在武汉做的一个项目就是致力于这一点，就从武汉本身的这个地理地貌出发，这是一个有100多个湖泊的城市，这么大的一个城市的版图里面有这么多的湖泊，在它的城市化的过程中间应该是怎么样去利用自己的环境的优势。所以我们建议应该是把这些 湖泊和现在还保留的农田作为城市的绿肺，作为它的不但是散步休闲，而且让它具有未来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功能，甚至是可以作为城市农业产出我们未来可以吃到的粮食和水果，这样去考虑未来城市的这个生活的风格。
建筑师刘宁女士，您还有什么补充吗？
我想跟就是广大的听众说一下，对气候变化给我们这个环境造成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实际上不只是政府或者是巨大的开发商他们去应该去做的事情，应该是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这种角度去发挥去贡献的这样一个事情。所以在我们的建筑事务所里面，我们也从这个人居的角度，从小尺度的角度去思考这个气候变化。比如说我们推出这种零碳的这个居住的这个单元，可以让每一个人都不断有非常现代的这样的一个居住的方式，而且我希望我们这个将来的居住源呢是零碳消耗的，就是说我们的居住方式是不会给地球增加负担的。
好，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对法国气候建筑事务所刘宁女士专访到此结束，感谢刘宁女士接受法广的专访。
好，谢谢大家。
也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见。本次节目由罗拉主持编辑。
接下来请听由珍妮特编播的法国美食。
各位听众，夏季即将来临，本次节目为大家介绍高温热天的夏季中，既可替你消暑，又可享受美食，以及群众欢乐气氛的几个水汪汪的餐厅。这些或是在塞纳河的左岸，或是右岸，或是在维勒特科学展览馆外面大水池旁的餐厅，你可以享受美酒美食的同时，还可以把你那夏季胀热的双脚脚放在凉水中消暑清热一番。首先要为大家推荐水上餐厅，叫做拉加维勒 La Javelle， 它位于巴黎15区 Javelle Bus 码头，也可以说是一个有节庆欢乐气氛水上人家最佳的水上餐厅。拉加维勒距离法国名牌汽车雪铁龙命名的 André Citroën 的公园只有几步的距离，在这个水上人家的船只聚餐，自然可以享受夏季里珍贵的水上清凉感。你可以一面喝着新发明调制出来的金夏鸡尾酒，一面听着音乐会，有 DJ 的配乐以及其他欢乐的娱乐节目。在这个水上餐厅提供手工制造的啤酒、有机水果压榨成的果汁、小农家酒窖酿制的葡萄酒，可以舒缓你口干舌燥，这是饮料的方面。在让游客能吃得饱的方面，拉加维勒水上餐厅提供有呆呆披萨以及美食品尝之旅的小碟小菜等等。点餐卡上的价格介于15欧元到30欧元之间。第二个要介绍的可说是最有海鲜食品风格的餐厅，叫做 Le Maquereau， 俗称棒棒鱼金鱼餐厅。这是位于塞纳河畔人行道空间，在梧桐树荫下，或者是在桥上，或者是在主持人的主桌上，你可以饱饱地吸一口充满海水味的空气，吃着从布列塔尼运来最新鲜的生蚝，从幼儿小岛运送来的熏鱼，慢慢咀嚼品尝着海螺肉，还有棒棒鱼水上人家餐厅特有的其他如鱿鱼花枝等的海鲜沙拉盘。这家餐厅三年前搬到了塞纳河公园的人行道上，在巴黎第四区的市政府的码头，它的费用差不多25到30欧元。第三个要介绍的餐厅是最有啤酒气息的 Panama Brewing Company， 这个位于巴黎19区卢瓦河码头的餐厅是用巴黎城市的古老俗名取名的餐厅，四年前从一个老旧的仓库改建成艺术酒吧的咖啡馆餐厅。它 有个漂浮在塞纳河上的露台，进餐的游客没事可以把脚放入水池里清凉一番。一般顾客最爱它的是气泡饮料，还有辉映在大水池里的夕阳景观。它可以说是提供国际饮食，有披萨，有 tacos， 有汉堡以及沙拉盘，有时还可以碰上烤肉呢。再来为大家介绍的第四个餐厅是位于巴黎西南部的伊西雷穆利诺，最具有田园农村淳朴气息的叫做 Le Rive Café， 去年才刚刚整修完毕，是一个商业人士很喜爱吃中餐聚餐的地点，或是到了周日特别为孩子们准备的节目，全家人可以一起出动吃晚餐。周五的晚上在露台上有音乐会，咖啡啤酒馆早上则有异国情调的早餐供应，价格有30欧元到50欧元之间。第五个水上餐厅是名厨阿兰·杜卡斯去年夏天新开的餐厅，整个船只是电力发动的，它提供有丰富的中餐、精美的晚餐，还有旅游观光塞纳河的旅游节目，还可以一面吃饭一面欣赏观赏整个巴黎的名胜古迹的风光。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法广简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 单斜线 pages 单斜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单斜线15567700527 2，法广繁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RFI/华语/法国国际广播电台/39435490409/2401。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最后一次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美伊紧张评论指，如特朗普千钧一发之际未急撤打击令，后果不堪设想。欧盟峰会未就欧委会新主席人选达成一致，6月30日将再行协商。联合国世界粮农署决定部分终止对也门的粮食援助。美国1400万人吸大麻后开车，形同醉酒驾驶。为政府总部堵路，全民不合作，香港反送中示威升级。医院拉人，机场查问回港学生，香港警方打压反送中示威者守法哀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访朝回国，扩充总统选举，红海郭台铭交棒大重组。中美加速在其贸易谈判，获求结果。特鲁多显强硬，加拿大军舰穿越台湾海峡。中国呼起批改崇洋媚外运动未止步，中国在南海西沙群岛永兴岛部署歼十战机引议论。孟宏伟妻子质疑昨天出庭者的照片可能不是孟宏伟。日本准航母和美航母在南海联合演习或触动中国神经。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华语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林兰主持，小山新闻主播，感谢苏黑尼亚和 Dio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的忠实收听。在节目的最后将为您播出一首法语歌曲，在今天夏至以及法国音乐节之际，将为您播出由 Ben Mazoué 和 Pauline Cos 演唱的歌曲 C'est Léger。本次华语播音将随着歌曲的结束而全部结束，听众朋友们，下次节目再见。
J'ai parcouru l'assistance, pensé pourquoi mes sens se tendent alors qu'elle me sourit.
J'ai pas eu recours à tous mes boucliers, les détours pour me faire oublier la oui. Je lui ai souri.
Attends, pousse, passe le temps, se trace alors que c'est le meilleur qu'on vit là. Oh comme c'est rare quand je fuis pas, comme c'est rare encore quand t'es là. On dit j'adore avant l'amour, y'a l'air bien d'abord. On dit j'adore avant les grands mots. On dit j'adore, on pense à tort que ça durera. Mais ça je le garde et je te le dis pas. Ça fait mal à porter les années alors que les mois sont doux. Prends du temps pour moi. Passe tes nuits sous mon toit en ce moment. En ce moment, j'ai envie qu'on se voit. Oh, en ce moment, on s'entend, on se sent, on se connaît depuis peu, depuis deux, trois mois. C'est léger. Ah, on se connaît depuis que, c'est léger.
Tes mots, tes coups de chaud sur mon dos quand tu portes le coup. Pour que mes cils vacillent pour toi, il faudra garder tes mains sur mon ventre, ton pouce sur mon pouce. Je te dis pas la moitié de tout ça, parce qu'avec ton entrain pour deux, je te donne à chaque fois que tu t'éteins un peu. Je te dis pas la moitié de tout ça, parce qu'avec ton entrain pour deux, je te donne si tu le vois tant mieux. Et ça fait mal à porter les années alors que les mois sont doux. Prends du temps pour moi, passe tes nuits sous mon toit. En ce moment, en ce moment, j'ai envie qu'on se voit. En ce moment, on s'entend, on se sent, on se connaît depuis peu, depuis deux, trois mois, c'est léger. On se connaît depuis que, c'est léger.
Faudra se kidnapper quand tous nos sens vont taper dans le sourire et dans l'âme, c'est maintenant. De combien de temps, de combien de moments on dispose avant que tout explose?
Assez, jusqu'à la fin de la semaine au moins. Jusqu'à la fin de la semaine au moins. Ça va, ça va, ça va, ça va, ça va, ça va. Ça va. Ça fait mal à porter les années alors que les mois sont doux.